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跨过270张选举人票的胜选门槛，击败共和党现任总统特朗普，当选为第46任美国总统。但是激烈的选战呢，使他必须严肃面对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对华政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美国官员和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追求公平对等的美中关系是两党共识，拜登实质性改变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的空间不大。中国方面的态度体现在官员、媒体及学者的表态和分析之中，即对拜登不抱幻想，但不放弃努力，期待紧绷的美中关系至少有一个喘息之机。那么，北京如何面对华盛顿的权力交替？中方坚守拒绝脱钩，会不会得到美国新政府的响应？习近平迟迟不祝贺拜登，他在等什么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拜登取代特朗普，习近平静观其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西密西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呢，在拜登宣布胜选的当天就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致力于追求一个公平对等的美中关系，这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我首先来请教西密西根州的这个王元刚教授，美国和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呢，都有很多人或者期待或者担心这个拜登新政府将彻底改变特朗普政府立场强硬的那个对华政策，那您怎么看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彻底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矛盾，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它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有所改变。那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呢？因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挑战到了美国的霸权，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的，而两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要富国强兵，在国际上追求权力，那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对，所以常讲到中国梦，事实上就是个强国梦。但是美国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他要维系他在东亚事务的主导地位，他要继续当他的这个就是第一名的这个地位。那这种是一种国际政治上权力转移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所以在这种结构上来讲的话，两国的关系绝对是竞争大于合作，然后缺乏战略互信，那彼此互相猜疑。那这次你可以从拜登会怎么做，你可以从民主党的党纲来看，民主党今年的党纲提到中国的地方有22次之多，4年前只提到7次，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他在已经非常注意到中国了。然后党纲里面讲到说要对中国强硬，讲的是用 aggressive action。那拜登今年3月在外交事务期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中国，他也是说要对中国强硬，他是用 get tough with China。那他要结合盟邦对抗中国，在各种问题滥用权力上、违反人权的事务上，那所以说，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说这种彻底改变的一个可能性不大。
好的。那么人们也注意到啊，对华政策呢，是这个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呢，我们看到是这个两党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这个分歧最小的一个议题之一。拜登他在艰难的选战当中险胜特朗普，这个事实本身也表明呢，他可能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处理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其中就包括最强硬的对华政策。我来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您认为拜登他在改变特朗普这个对华政策方面有多大的空间，他又有多大的意愿愿意这样做呢？
首先呢，刚才王教授也讲到，中美的矛盾和冲突呢有结构性的根源，所以呢这种冲突呢是应该说是比较必然的，那但是需要双方管控，因为这个结构性的根源呢当然也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根本体制的这种对抗。 那么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管控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不要把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冲突了那个失控的话了，那我想两国的冲突是应该可以比较容易能够降温的。那么另外一个，作为美国来说，我现在不认为美国对华的强硬呢是特朗普的遗产，因为其实在对华的强硬过程中，特朗普很多是被美国的国安和那个情治和那个整个外交系统啊，甚至美国的智库和舆论在往前推着走的。所以在许多的关键决策中，你可以看到了特朗普并不是领袖，特朗普更多是跟班。那么其实很多的重大的那个决策转换呢，那么是在美国这个整个大的这个运作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那么当然作为特朗普跟就是拜登呢，他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特朗普是一种进攻型的现实主义，那么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的外交呢，那么利用权力来那个去打这个外交战争呢，那你可以看到确确实实是让人们感觉到不可预测了，那么让人们觉得有时捏一把汗。但是呢拜登呢应该说是一种制度主义的那个就是自由主义者，所以我觉得拜登呢他即使那个政策的内容不会发生急剧的转变，但是整个行政的风格和方式我觉得会有变化。
嗯，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北京如何评估这个和应对拜登的对华立场，那么如何应对美国这个权力交替。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驻华使馆在大选之后就明确表示，不管美国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将继续推动公平对等的对华关系，而且特别注意的是这一点，而且呢，这是两党普遍且一贯支持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您认为北京如何评估这个拜登改善美中关系这样一个空间？中国官员他读懂了美国驻华使馆所说的这个两党共识这样一句话吗？
对，我想中共的官员应该是可以读懂这种美国国内的两党共识，因为这个从最近的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国内的两党已经对中国逐渐形成共识了，他们对早期的这个对中国接触交往的政策已经感到失望了，认为那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办法改变中国。那中国在一些外交政策上的作为也印证了美国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之前的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失败，美国必须要走另外一条路子。那所以这种两党对国内的共识已经形成了，那你也可以从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国会的两党最近对中国通过一些法案，像香港的问题、新疆的问题都有一些法案的通过，那基本上而且这通过通常是没有无意义的通过的，那所以说这种共识是存在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的民意对中国也开始转变了，就是说早期十年前的话一般对中国的印象都还是很正面的，但是今年那个今年做的民调有个叫Pew Global Research 做的民调，今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已经达到历史性的新高，73%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有负面的观感，那去年的话60%，那也是很高了。那所以说这种就是说两党之间，然后再加上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也转向负面，所以说这种因素表示就是说改善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对，那么美国的共识呢是肯定的，两党共识对美中关系、对华政策等等，这个共识呢我们看到的确存在。但是中国北京方面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我们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和中共官媒呢处理这一次美国大选的态度极其谨慎，最近官媒透露出的信息呢似乎意味着这个中共领导层内部已经就如何应对这个拜登领导下的这个美中关系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像中共官媒提出的那样，不抱幻想但不放弃努力。我来请教夏明教授，为什么不抱幻想又如何不放弃努力呢？
对，这个不抱幻想当然是很复杂，到底是幻想那个川普最后还能够翻盘呢，还是说幻想就是拜登如果能够通向白宫，那么会对中国有更好的那个就是政策的转变呢？那么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细细的去解读。 但是有一点呢，那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如果要积极应对要做努力了，我认为现在是没有做到，而且是做得非常不够的。因为首先我们看到在美国呢，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任何的投票呢都是从底层开始的。美国有3141个县，所以每个县的投票委员会由他们来最后那个管理这个投票点票，然后送到州里边，州里边宣布就是目前谁能够获得这个选举人的票。那么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呢，基本上是不会是由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能够控制住的，这就是美国的民主自下而上彰显出的一种结果。所以中国政府，比如说我们看习近平，如果在2016年，那么他可以率先呢，给就是特朗普很早就发这种贺电了，那么今天呢迟迟了那个不发这个祝贺的言辞了，那我觉得这里有种差异了，当然就表现出习近平呢他的那个内心的一些就是彷徨。那么这个内心彷徨，我认为呢，现在是中国外交部或者外交人员和宣传媒体的有重大的失误。那么其中有一个失误，我认为是在于，中国的这个整个决策程序了、官僚机制了，是非常的就是僵化，是不愿意负责任的，那么更不愿意有前瞻意识的，那么他们没办法了，领会了美国的民主了，最终会走向一个结果，所以谁也不敢去承担。第二个，我认为中国的官僚机构了，恐怕是甚至习近平本人可能也担心了，特朗普现在表现出一种报复性的这种反击行为，包括对他的内阁进行这种裁员，包括对其他任何人，只要是现在呢好像激怒了他，他都变成了不可预测的。当然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悲哀，是美国民主制的一个悲哀。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了，就像胡锡进他发的文章里边提醒的，他说我们不知道还有2个月，那么川普总统了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挡路了，不愿意成为这种报复性惩罚的这个受害者。所以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但是最后一点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要做出努力的话，他应该放弃他的一个不现实的想法，认为现在美国的那个乱局，其实美国的乱局不是说中国国内说的这么乱，其实美国现在是有序的，即使是司法程序，那么也是举证之责在那个就是川普一方。那么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没有可能通过司法程序能够把人民的选择给推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政府呢应该做的一点就在于不要以为美国那个这种目前的局面他去炒作作为一种宣传战，想把美国的整个国体或者民主体制给推翻或者搞乱，这对他来说有什么作为？因为我觉得他一方面如果是担心美国要对他进行颜色革命，要颠覆他的根本体制的话了，那我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抱有想法，认为他可以来颠覆美国的政治体制。我觉得这种想法呢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我希望呢，中国政府呢能够管控一下他失控的舆论。
好的，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现任特朗普总统呢，突然解除了国防部长艾斯珀的这个职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就使人联想到呢，刚才夏明教授提到这个川普政府可能会特朗普政府呢在最后这一段，在最后这个阶段呢可能要采取一些什么令人惊奇的这个动作。我们知道呢，早在这个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就放出呢要有十月惊奇，就有人认为呢可能会对这个会出现甚至出现美中热战的这样一个可能。那么昨天特朗普的这个举动又引起许多人的担心，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举动。首先王教授。
谢谢。我同意刚才谢教授讲的观点，就是说美国民主的分脑实际上它是很有秩序的进行的。那但是以特朗普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希望说能够让美国民众对这次选举的正当性产生怀疑，所以他说有所舞弊嘛。但是美国的制度还是经过200多年的历史，毕竟上还是有他的一个机制在的，还是可以顺利的解决的。那所以说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种制度上的一种竞争。那北京之所以要就是说不愿意说目前对川普道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希望凸显说美国制度一个缺失。那因为川普他现在还有2个月的任期，那我知道他的做法就是他好像就拿个大榔头一样到处乱砸，然后看看结果怎么样子。 但是拜登可能就不一样，我觉得拜登的做法他会比较用那种外科手术式的方式，他会针对问题，他不会说拿个大榔头到处乱砸。
嗯，
那所以说他昨天把国防部长的给退职，那据报道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六月美国民众抗议的时候，那个国防部长不愿意动用军力来镇压。那就像刚夏教授讲到，就是说川普还有两个月的任期，他如果想要做什么的话，他还是个总统，他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
嗯，
那所以我觉得以北京的角度来看的话，采取谨慎的态度是对北京比较有利的。
嗯，好的，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首先我认为川普总统呢在进行他自己的自毁，因为他作为一个总统呢，那么应该呢就是给自己呢留下真正的我刚才说的他的政治遗产。另外呢，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了，尤其民主制了，那如果他有很多的传统，如果你去把它破坏，而且美国的包括总统权力移交法都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的规程的话呢，那如果你去破坏了，我觉得恐怕犯下的这个罪错了可能更大。另外一个，川普总统这种做法其实在伤害美国的在全世界的威信，因为我们刚看到艾斯伯国防部长还有蓬佩奥刚从亚洲这么一大堆国家里边回来，在讨论印太战略等等，那么现在这个一回来就被解雇，哪个国家现在还敢相信川普总统的承诺怎么样给你来那个进行合作。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就是什么呢，就说现在你看到拜登后任总统他已经那个搭起了班子，已经开始工作，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呢他的权力不仅是有权力的问题，权力要有权威，权威是要有合法性，现在合法性基本上已经从川普总统了已经转移走了。那所以我相信美国这个国家呢，它的民主机制，它的公民社会和地方各界政府和它的这个过渡的新的一个后任政府，我觉得会给美国提供新的领导，那新的远景，所以说我还是对美国的民主呢还是有信心的。
好的，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北京如何应对这个拜登新政府的这个问题。拒绝脱钩呢是中共领导层应对特朗普政府对于北京施加压力的一个对策之一。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呢，脱钩是特朗普中国政策的一个杀手锏。中共坚决拒绝脱钩表明呢他打到了北京的痛处。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论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脱钩政策呢？
这个脱钩政策的确是有伤到中国，因为双方经济相互依赖嘛，但是它也伤到了美国，所以这个脱钩这个政策并不是说只有单方面受到伤害而已，美国自己也伤到了自己，比如说美国现在卖不出去，那而且甚至说一些华裔的人才流失，因为开始对华裔的人才开始加强一种监管，那导致一些华裔的人才可能想要离开美国，那这事实上对美国来讲是个负面的，是个损失。那它背后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目前美中的关系已经到一种科技战的一种地步了。它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科技创新到底谁能够掌握？那中国一直想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嘛，不想受制于人。但是美国并不想，美国想要还是能够掌控关键的技术，那所以对华为的制裁基本上也是从这种科技战的一种思路来考虑的，那目的是希望能够减缓中国经济的成长啊，缓解对美国的一种挑战。但是它背后的就是说它会影响到美国自己，那所以说完全的脱钩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的这种全球化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但是部分的脱钩确实有可能的。就是说美国目前它的生产链不想受制于人，所以美国的一些生产链可能会从中国移出，那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有同样的考虑，那所以说它会导致这种全球经济的一个洗牌。但是说，就是说双方要完全脱钩，像冷战的时候跟苏联的关系，我觉得目前是不大可能的。
好的，那么不久前，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这个他这样说，他说是否脱钩取决于中国，不取决于美国。现在球呢在中国一边，就看中国怎么办。但是北京学者反群相讥， 北京学者表示呢，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球呢是在美国一边。我来请教夏教授，现在球究竟在哪一方？您预计拜登政府他会如何处理脱钩问题呢？
是因为显然北京呢有很多主动可以化解目前的中美的目前的困境。因为毕竟对美国来说，对于拜登新政府来说，他面对的首要的问题，那么是疫情，然后呢是经济那个怎么样振兴的问题，然后是怎么样让美国国内的这种矛盾、社会矛盾冲突、种族矛盾冲突能够化解的问题。所以呢，中国的问题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呢，不会是在前三位的。所以我认为，作为北京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保持一定的克制，给那个拜登政府一定的好意了。那我相信恐怕这是主动的最主要的一个做法。我相信如果那个北京呢能够管控好目前国内的失控的这种谣言和这种污蔑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是北京的一个主动。
那么现在北京应该是释放善意的时候，采取主动这个行动的时候。可是呢，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天到现在为止，习近平也没有对拜登当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贺电。世界大国当中没有发贺电的可能只有啊，我是指世界大国啊，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对拜登不爽，这可以理解，但是中国的做法很多人认为有点费解。我来请教王教授。中国表示不放弃缓解的这样一个努力，但是习近平却并没有抓住这个可以这个表示善意的这个机会，为什么呢？他在等什么？
我想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这是推测，就是他想要可能要凸显美国跟中国的制度之争，两者制度不同。那你看央视的报道，就是对美国民主的这次选举的报道，他强调的是他的缺失，他报道的是选举舞弊。然后民众，那他完全没有提到民主制度的优点。那这次有道贺美国，几乎都是美国的民主盟邦，像英国、德国、加拿大，对不对？那非民主的盟邦，巴西、俄罗斯、中国，也非民主的，这不是盟邦，非民主的国家，他们其他的盟邦就说对美国完全都没有道贺。那所以说，这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等到美国的国内比较平静了之后，他再采取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他目前还是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那另外就是说，如果美国这种国内继续纷扰下去的话，实际上对中国有利，对不对？因为美国在国际上强调这种民主制度的优势，但是如果说美国国内选举的纷扰继续下去的话，反而凸显出民主制度的一些缺失。那对北京来讲，这是一个利多。那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他可以再观察一下。那就像刚才讲，他现在还有两个月的任期，没有必要去刺激川普，对不对？那所以说我是觉得北京目前是采取一种观望的立场。那对他来讲的话，这可能是一种比较谨慎的作为。
那么世界各国呢，都对北京目前这种不发贺电的做法呢表示诧异。我们看到这个日前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遭到各国这个记者的这个追问。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表示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中国注意到拜登胜选，将按照国际这个惯例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没发贺电这个问题，北京会不会发？
对，我认为北京在未来的几天呢就会发，因为这不仅是说国际惯例的问题，因为更重要的是北京呢，中国呢，它不是说在世界上呢是一个跟班的国家，它想做一个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再说就是习近平在2016年的他的作为跟今天形成一个对比，对他来说是不利的。另外呢，就说美国目前的这个整个发展呢，其实如果有点前瞻意识的人也都可以看到，那个拜登呢会顺利的就是那个接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北京呢是在浪费宝贵的机会了。如果余茂成讲到球在中南海那边呢，那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球。如果北京那个打不好的话呢，北京如果现在继续甚至领导人被一些谣言机器，被一些中文的自媒体，被美国的这边的一些具有各种邪教性质和宗教性质的，也就是华尔街那个《纽约时报》昨天发的社论里面讲的， 拜登的胜利阻止了美国变成神权政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如果意识不到这些陷阱的话呢，以为这些谎言可以被他所利用来伤害美国的根本政体，那我觉得他就回复到了他所说的美国以为就是要全部要把中国给那个消灭，要推翻我们的政体，要进行颜色革命。这两个大国现在就必须的就是认识到现实，这不是说轻易的我能够把你吃掉，也不是轻易的你能够把我推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希望北京呢不要陷入到一种狂妄过程中了，结果使得中美关系丧失一个他应该可以把控的一个机会。
嗯，那么中国的美国学很多中国的这个美国学者都认为呢，说这个拜登上台呢不会根本上改善这个美中关系，但是中国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特朗普之前呢对这个中国的压力是太大了。那么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这个改善的前景啊，中国能获得多大的一个喘息机会呢？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看法。首先王教授。
我觉得喘一两口气是可能的，但是就只有一两口气，接下来又是紧张了。就是说美中关系的基本主轴是竞争，这个是不会变，这是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个问题。所以前景上是不是不看好。那所以说中国要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就是说寻求一种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说比如说双方能够合作的地方，像气候变迁，然后像这次全球的这种新冠肺炎的问题。那像这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应该要采取合作的地方，但是竞争尤其是像军事外交上，这基本上的本质是竞争的。那 这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讲到除了结构的问题上，我们目前遇到的是一种权力转移的问题，但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双方的国内政治的因素。因为现在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那领导者不可以对外示弱，如果说他对美国示弱的话，这在国内会是有一个一个成本存在的。那另外就是说中国的外交目前有人说是一种战狼式的外交，那这种战狼式的外交事实上等于说落人口实嘛。那美国说你就看看中国现在就是对外就是采取这种侵略的这种态度，那所以说我们更需要来围堵或是遏制中国。那所以说中国自己的做法也需要检讨。那像中国在香港跟新疆问题的做法也是落人口实，就说导致说美国认为说中国在侵犯人权，那让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民意都采取这种负面的转向负面。所以民族主义的问题在美国国内也有，因为川普的这种美国优先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
王教授，谢谢。那么夏教授，您还有剩下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您简单说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是，我就说那个拜登那个作为候选人，他其实是在跟川普打选战了，是看着川普的智慧。其实美国的外交政策了以后呢，也会就说看到中国自己的国内的力量，尤其是民主力量和经济发展了，能够带来中国的主动的转变。那我认为美国呢跟中国呢还是有长期的那个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对抗，但是拜登的话呢不会像川普一样的自以为可以让中国那个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那么我想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是长期的，但是我看到美国并不会说是衰落，因为如果看美国这是民主作为如此高的参与率，另外美国的这些疫苗的这个开发现在突破出现神般的奇迹了，那么这些好的消息呢，我认为呢会让中美两国的体制竞争呢继续下去，但是我对美国的那个制度还是充满乐观。
好的，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呢，他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